祝福正法先生三宝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得觉成。诸佛和正法先生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为利有情，故愿得觉成。诸佛正法先生诵经直至菩提永归，我以所修适当诸资粮，为利有情，故愿大觉成。我扎西德喽。诸位上首，安住在皈依啊菩提，除灵心、菩提心，以及一切所现如幻的一些意境当中。上一次我们在差不多一半的内容当中，所以巴达摩尊者呢给他的一位弟子，就是说到，就你持有这个上师的心，因此需要我的这个心地教授把他们牢记在心这个内容，然后现在已经到了第。这个中间一段，就说，如果你进行本尊的闭关，无量的力量将会升起。这个每一句后面都有个我儿，因为就是那个把咱们尊者的对那个对着人说的这个喇嘛，就是他是一个男性，所以说。对本尊的修行，比如说持咒啊，这些看起来它是重复性的。有些人会想说，我要学很多道理，那好像处在那地方，持咒，或者反复观修已经自己很熟悉的一个观修的内容，好像没有太有必要。人有时候会这样想，但事实上面，我们的心是非常活跃的，让它。专注在某一件事情上面其实更困难。现在据说很多年轻的人，尤其是就看网上的各种资讯，可能刷抖音或者是怎么样，各种各样的平台吧，不仅仅是抖音，Facebook 也好，或者是 Twitter 也好，或者是什么各种，那这样以后，他们的心呢就非常的不定，没有那种沉静，非常的浮躁。然后，内心当中投射的这些念头呢，没有，就是本来就人的心就散嘛，再加上各种各样无厘头的，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一会儿斗争，一会儿怎么样，这样那样的各种各样的争论这些，以及可能各种笑话或者是好玩的这些，就是每隔几秒或者是几十秒、一两分钟都会有这个完全不搭干的很多东西转来转去，以后。就是更加散乱，就是可能没有比这个更有力量的散乱的力量，就是现在的各种各样的节目，那就是目前如果大家诸位有些居士还是很有自律性，他们关闭了那种视频的功能，任何视频他们都有自己有自持的能力，不去打开，所以这样是最好的。然后有真正要看的话，就真正端起书来看，这种的。那另外一些可能就是电子版的各种各样的书，那个因为 屏幕上面反光的东西都不太好吧？那基本上，那纸上也会反光，但是反的光呢，一般来讲没有那么就是鲜亮。然后尤其是在暗处看的话更不好了。所以我上一次了解到台湾的一个，好像就是一个小孩子，20几岁，但是因为看手机看多了以后呢，眼睛就现在基本上都是瞎的。就是没有，甚至他要出去商店里面，咖啡馆里面喝一杯咖啡，他需要那个棍子。他原来眼睛没有问题，那这种应该就是视力急速下降的，全世界都很普遍的，因为手机和平板种种的，就是近距离能够看的，长时间一个姿势一个动作这样看的原因吧。这是像大城市也有这样的情况。那另外偏远地方是不是好一点呢？也是一几年，2016、2017年的时候，我回去我们家乡果洛的时候，也有那种情况，说一个孩子就大概应该是十几岁吧，应该是，但两个眼睛完全就是瞎的，完全就是因为电脑那个和游戏可能打多了，因为是父母都一吃饭就接着游玩，就这游玩，没有别的兴趣。后来长时间长了以后，就说。可能是视网膜出问题了，还是什么的，就有，就是完全就是眼睛没用了。那么小的小孩子眼睛没用的话，那很可怕。这个，所以有些可能寿命够用，但是眼耳鼻舌身哪一些部位可能，不好用，耳朵、眼睛，尤其是或者是甚至有一些牙齿，反正身上，一方面知道说，这个身体是暂时的，是没错。但是你在这个活的时候用在一些有意义的方向上面，那有些人看佛法的书籍，这样以后眼睛就坏掉的也有的。这个，但是眼睛，就是需要长期的用的一个计划的话，还是需要给它休息嘛。那就是说自己早中晚怎么样看一下需要回的那些回一下，其他时候就。有事情做，出门也好，或者是有别的事情做计划，这样的话可能比较好。但是我也知道有法师，就是年纪轻的时候，他也不看电脑，但是仅仅是看书以后，慢慢就眼睛就基本上也不是完全看不见，但是也有一些现在要看字就看不清楚，就这种有的。那这个呢，一方面是他是足够精进的，但另一方面也很可惜，如果这个三四十岁的人，眼睛就没有这个能看的，所以如果给眼睛足够的时间调养的话，他肯定可以用到七八十岁，甚至一辈子都还是就时间虽然视力可能逐渐会弱化，但是就新著作我会方便很多。不然你就是闭一只眼，或者是闭两只眼，一只眼可能没有，闭两只眼上，就试着上一下家里的厕所，或者是进门出门摸一下出售，那个厨房里面的东西都很难的，非常困难的，不是一般的人。因为有很多人自己没有经历的话，可能会觉得说，好像我也没听说那么多困难的，别人的困难可能不会每一个人都会像你诉说一样的，所以自己应该提前预知很多。困难的那种的状况，不要就是尽量挑在那个方向。所以说，就是现在人心散乱嘛，就过分散乱的时候呢，需要就是说沉静的机会。那修持禅定、修持本尊，这些是极其就从修行的来讲的话，不是纯粹是一个知识性的增长，是内心的那种成熟。这个方面有非常大的帮助。有些我们是说知识学，但是好像知识学又忘，又学又忘这样。但是只有修的时候不忘，所以最好的方式就是想，不论你现在已经学到了什么，然后不是不断的就是什么以前说猴子搬玉米，还是包谷，还是说那种我们藏地也有这样说法嘛，就是熊掏这个血珠的时候呢。第一个抓住了以后，摔在地上，摔在那个腋窝下，再掏，然后再掏出来一个，又往腋窝下塞，然后每一个腋窝下塞的下一个塞出来的时候就那个就出来了嘛，跑掉了。 所以意思说，好像自己觉得一直在就不断的进取，但是其实好像也没有太真正的就深化深刻的改变。所以这里帕达玛尊者说的就是，你如果你有静下来的时间的话，你就可以花一定的时间在持咒和观修本尊上面，或者是其他的一些要诀式的观修上面，禅定、机智、升观，以及就是慈悲禅也好，或者是有特定的那些窍诀这些上面安住也好，这些就变得很重要。所以意思说，内心真正积聚力量的这个，就是修的时候，这个是可以肯定的。所以这个，是这个方面的。然后下面一个，如果你修习无声，就会，你就能终止，持续的轮回之道。所以在这里是要修正空性，断这个无明和烦恼业罪障种种的这些牵连，所以了达无生空性，真正能够超越轮回也好，或者是所谓的这种直灭轮回的因缘也好，或者是推翻轮回也好，反正就是这个意思。如果你认出智慧的圆满，在处处都有加持，所以那我们，因为有些人认为说空性的教法是一种纯粹哲学的理论，然后以那种的思维概念去做，其实我们说某一种形而上的那种的道理上面的是非对错，在辩论，在争论这样子，这个不能这样子。就其实我们说的就是我们的这个色身，我们的这个五蕴，就是我们所接触到的这一切眼耳鼻舌身的对境，说空性就是这些，本质没有实存的性质，所以现而空，空而现，这些上面好像，如果比较仔细认真的去考虑的时候会，就是有很大的改变，所以这个跟刚才说的修持本尊法。基于空性的教法算是，尤其是开始可能就是说，有注重从空性当中幻化显现这个八般或者千般这样莲花，或者是舍字这样种种的这些嘛，这样或者特定的种子字吧，因为每本尊那个不一样的，所以，然后回归于最后又融于这个。就是纳达，或者是再融入虚空这样子，所以这种的意思是说，实际上它的现而空，空而现的这个道理嘛。然后这个就修本尊之前应该有一些就是般若的教法的理解，这个非常重要。那如果你就说以某种就是我们所有的现前的现象，这些都是教示，没有什么对境，不是真正的真理的活生生的体现一样。所以从智慧的关照的力量去看的时候，就是你跟人说话见面的时候，就是别人不会问你你在想什么，其实你可以同时记得说一切幻化显现，所以这样的时候不会太执着纠结于个别人说的一些好听不好听的话呀。你可以很礼貌的接待任何人呢，也不会就是情绪的牵绊拉扯，或者是说引起自己内心的贪嗔痴的某一种的愤怒这些，就是牵引住，然后自己又好像无力控制一样。所以这个上面，如果真正彻底，从理上，从某一种修行上面、觉受上面明白了以后，会有改变 所以这样子，一切都是妙善的对境，改变的加持的来源一样嘛。有些逆境的应该不是加持吧？只有顺境是加持，这样想，这个也不是这样子。 以前说，有很多修行的人的话，就是逆境，所谓的逆境的时候说啊，我在消业，顺境当中积福，或者是逆境顺逆诸境都是就是诸佛上师的加持，或者是说，顺境的时候呢，修这个，就是加持，然后逆境当中就是说，有时候有这种，就是逆境是自己过去的业的显现。但是另一方面，就是逆境是上师的加持，有这样想，因为我们说啊，上师应该的方式应该是，就是一个人改变的时候，转变的时候，逆境和善妙就顺境哪一个改变，或者真正的就是更大的那个，根据因缘有不同，所以对一些人来讲，有一些逆境可能是上好的，这个因缘。所以从这些角度讲呢，就是逆境是上师的加持，或者是自己觉得逆境很不能接受的话，就是说自己的心态上面，说这个应该是过去的负面的业，现在这种呈现，所以就是这种，就是这些都可以，如果你清净持命风，你将战胜疾病。那这个如果真正的就是，圆满次第的一些脉清明点的修行自在的话，应该能够疗愈身体的各种疾病，也有这些。当然现在也有，就是你认为自己你心态改变以后，心和这个有那些，就是科学上面的一些研究也有嘛，就是科学家的研究嘛，这样说。他们的研究是说，心和身体的关系，然后在这里面就是心对身体的影响，所以以前不是一个什么，应该也是哈佛大学的一些那边的一些教授，Daniel Goldman 好像他也在里面，他们有一些讨论里面有这些，说据他们的一些数据分析以后，确确实实，人心对。就是那种状态的改变呢，或者是牵引某一种的业识也好，或者我们用佛法来讲，或者是某一种客诉的倾向性，这些上面有很大的力量。所以说，如果我们吃命风的话，一般说就是人出生的时候，最早的时候应该是先是。就胚胎最早的发育的时候是心脏在那边动了，然后其他的一些脉呀、或者是就是气的这些运作是逐渐的五根是那种身体逐渐就生长发育的过程当中呈现出来的，然后人离世的时候也是最后所有的其他的就是风呢入到这个持命风里面。然后我们说，什么外气断的时候，心脏里面第三滴血啊，这个长呼吸，这样的一些有吗？所以意思是，它是归结的生死的，最后的一处一样的。所以这方面就是怎么样去，就是整体的生，这个是心轮的部分嘛，持命风的话应该是心轮。所以这个有它的一整套的内容在里面。如果你愿意承担苦行，将体验大乐。因为有一些苦行呢，就是比如说，相当于比如说比丘的某一种的修行，也算是一种的从某种程度上，它有某苦行的某一些元素在里面。就是说，好像看起来那个不容易吃的很多戒嘛，很细微的那些戒，不允许，就是比如说蓄财呀，或者是过午不食呀，或者是光脚，或者是身，就是穿着那些都有要求啊，然后可能有其他方面的一些要求啊，包括你不能就是离开三衣啊，身上最多3件衣服可以换的呀，这类的。然后在 密续的修行当中呢，就是事部、行部那些各种各样的仪式要求啊，就是具体的一些看起来不是那么，当然有些是非常讲究的绅士应该做的那种的行为一样的，但是那个也是比较需要就是谨慎嘛，各种各样的行为上的，但是所以把它，有一些把它就是事部、行部里面很讲究的那种来讲的话，它也算是归于在那个里面的一种苦行嘛。所以，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讲，这个很有必要。这样的修行羞耻，所以逐渐的在这些训练当中，能够获得成就。如果你自心为你所用，更多的快乐将会升起。就心的自主，自持的心，因为我们的心本身，习气这些是，自持。我们修行其实就是调伏心啊，能够转变这个习气啊，这些方面，这是试图在自持的那些道路上在努力的。所以自持戒律也好，或者是这些，如果你是说，受一个戒，内心真的不愿意吃的话，其实，很难的，要吃这些吃手。但是你内心当中有欢喜心，有一种的就是比较相应。任何就是仪式，它起一种的宣誓的作用，或者是里程碑的作用，但是根本上面起作用的还是自己的真诚的，和就是欢喜的这个心，对某一种的，见解上面不颠倒是吧？然后就是戒律上面修持的时候，如果你计划好了某一种禅定的时间呢，这样的话你可以不需要其他人依赖其他人的鼓舞或者是一起共修，你都可以自己安排，就是早中晚或者是。上半夜，就是下，就是另外3更半夜的这些不是太提倡的，但是反正自己能够有计划的，而且根据看自己的状况，自己的目前的这些状况最需要的强化哪一些方面的状态。有时候我们上一次说的，就世间八法的这种的念头啊，起来的时候有没有意识到说这是世间八法？这个是各种各样的这些，如果意识到的时候，就是有一种自持。我们世间也有讲嘛，就是说人的那种，一个是比较有那个理性的，然后对这个理性的这个状况和自己的状态有一种清醒的认识，然后保持一种对自己、他人也好这些当中的一种就是说。取舍是适当，或者是保持一种善的心，然后自我们所说的那个，觉知嘛，就是觉察，我们说警醒的心，警醒的心是我们禅修的时候有没有落入到各种状况，持戒的时候有没有落入到就是不合适的、合适的这些地方，都有一种审视那种的状况。所以审时度势还是审时的这些状况，所以说，非理性的话，有时候会创造给自己制造很多的痛苦，创造很多的问题，带来很多的困扰，或者是敌人，或者是麻烦，这些，脑子就是清醒的话，你又预见到，会总结到很多经验，然后当下也要就是保持一种的。觉察，觉察内外觉知的这个心，这个，因为佛教里面其实不要求我们变得愚钝，相反的，佛法里面的觉，或者是所有的修行里面，让我们心变得更加清明。所以说这个方面，就细微的障碍、粗大的障碍，这些的障碍的程度不一样，所以需要这些，能够自主修行是非常重要的，其实，你自己有很有计划的一个安排， 包括生活当中、学习当中，哪怕是锻炼身体各种各样的一些上面自己有一种的合适的安排，根据自己的生活的状况，然后在这些过程当中呢，不是很短暂的一个热度，然后其他就无所谓了。比如说新年的时候，大家说新年的新愿望，然后你就应该适时的回过头来看那个愿望的状况，进展如何，就这类的，或者是你就开始有热情高涨以后，发了一个好像很难做到的一个愿，然后之后那就做起来的时候越来越沉重，越困难，这样也有它的不合适的一面嘛。适度的，就是说自己确确实实需要，如果是很需要的话，哪怕是困难也要努力。那如果说那些需要的程度不是那么重的话呢，你就是选择一个适中的那种计划。包括就是种种的这些时间的一些调配当中能够应付的这些。如果你没有高度重视，你的身体和生命，你将在此生和来生获得盛名。大概这个里面可能是对峙那种自我自私的一些心吧。如果一个人就是自我可能重的时候，会比较过分的重视这个身体啊什么。你如果以前一点都不照顾，或者是这个也不好嘛。如果生病了，或者是出各种状况的话，需要身边的人去就是帮助协助这些，尽量能够将刚才说的能够支持这个精神的修行，也能够资助这个身体和平日的生活呢，很好。但是另外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说就对于自己的生命这些上面不要抓得那么紧，就是有些可能现在的生活当中。有些可能，当然就年轻的人可能爱美之心，人皆有之一样。但是，不是一种处于健康的状态，健康的那种的爱，对自己的身体有所照顾，可能是过分的，过分的，就是各种各样，好像都围绕着这个身躯来，就是展现了要这个重视呀，所有的这些钱财花在这个化妆品呢，或者是各种各样的，甚至整容这些上面这些，那这些做法，你如果只重视此生的话，你要想一想，此生本身是不长久的，是最终来讲，但是我们佛法里面并没有鼓励我们说只关心此生，而是说真正应该常观看短期和长期的，更加重视长期的。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一个人如果说今生当中过分的只重视今生的生命的各种各样的现象机遇，然后只重视这个此生的这个身体，那这样子呢，就很有局限嘛。所以如果说我们能够，就是说以对未来生生世世，比如说修行的时候说，我们能够减少伤害生命，能够护持生命的话，不仅是此生，还会在没有解脱的未来生的时候呢，都会有更好的这些善的果报，就类似的。如果说我们在今生生活当中，不会因为自我的立场而去，怎么讲呢？两舌呀，恶口啊，或者是其余啊，或者是那妄语啊，种种的话呢，可能未来世的时候就会有比较好的那种的名声了、啊。就比如说无缘无故不喜欢你的那种的，好像是说过去世当中可能有造的口业呀，或者是这样导致的，所以说话说没有人相信这个，据说是佛法里面讲的话是过去世的其余导致的。两舌的话，因为就是有制造各种的明暗的纷争以后，未来世当中可能有人不断的 就是各种因缘来，就是制造自己和别人之间的各种问题嘛。所以这个是那种，自己就是习惯了，也有那种等六国嘛，就是那个习惯会延续的这个作用。还有一个是这个习惯带来的现，从别的众生的曾经遭受某一种的这样的业报反射的一种的作用。所以大概应该是就这种意思。如果你以财富趋于上升，有力的加持将会来临，这个是不是？所以这个可能是针对于密宗的那些上面来讲的。意思说有一些是，怎么讲呢？也许某一些上师是就是调伏弟子的一种的方式，可能，所以说有一些可能让你去办这个事情，那个事情呢，或者是为这个做一些奉献，为那个做贡献之类的，这些有的时候呢，可能就是说，确确实实，也许是因为需要办这些事情而已。那另一方面，有些是调伏某一种人的习性之类的，然后本身佛弟子像菩萨道的这个修行里面，我们不论能做到多少，但是至少在信念和嘴上都已经承认说，自他三世善根及受用是吧？这些都奉献给这个成佛的事业以及帮助众生的事业嘛，就这个意思。那这个是显宗里面也是这样子呀。然后密宗里面呢，又有就是，说就是以这个劳力、以财物和修行来做供养的这样的一种传统嘛。所以说劳力的这种和财力的和劳力的这些呢，相比较真正就发自内心的修行的话，当然修行是上等的供养。然后就是说真正走上这个解脱道。那另外一方面，有些人就是这些里面可能条件都具备，或者是个别的这些条件不具备，没有什么财产的这样的话，其实应该也没问题吧。就以前说的有这种的，怎么讲呢？愿意养的。有些像供曼禅的时候，没有真正的什么金银珠宝的曼禅，也甚至就是很普通的铜铁那些没有。但是你可以拿这个河边的石头啊，什么，花草啊，或者是其他来做这个象征性的。这个上面主要心在的话，其实功德没有差别，就是因为没有钻石或者是黄金而更广大。但是如果有一些是因为有条件，但是很就是吝啬，或者是因为某种原因自己很舍不得这些的话，那可能就是这个磨练和学修的这个必要和过程吧。那这样说了以后，有些人可能会起某一种的不愉悦的心，说啊，那这个是，我好不容易赚来的钱财，那这个就是说，因为某一种的原因要捐出去，或者是供养出去，这对他来讲很有挑战。那这个时候他会想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挑战？是说，像世间的那种的某一类的做法上面，会想说这个我需要，此生需要。然后如果这个是可以做，就是某一种的铺垫未来式的，或者是某一种资粮田的资粮道的一些修持这样的时候呢，可能如果我们更多执着今生的时候，不一定那么容易做得到，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那有些人会想说，这些自己认同的世俗的东西，自己要维持，要保留。那其他的闲余的，或者是某一些，的时候呢，那要自己可以去，努力去做。对于某些修持上面还这样，所以这个应该，在这就是藏地的学佛的学密的这些里面，也不是说都自己做所有的这些有的这些钱财做供养，这个也不是这样子。但是有一些人会做，那有一些人是 针对他特定的这个修行的因缘，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供养，或者是很大的这种的供养，这些传统是有的。我记得好像以前没碰上过去，好像对他的上师，钦差王勃，像钦差王勃，他好像做那种的，就是舍一切的那种的三次，好像有这种。其他的这些呢，也不是很罕见了，就是是有的，但是有一些做这些可能不被外人知道，有些很多人有些做的是因为他们本来有名，所以比较有著名的，就这类，但是如果一个人说我就是，我看。用财物取悦上师，然后希望他能够就是同等的某一种其他的一种方式来就是交易或者是回报要不然就是这些想的话，这个应该不是太合适的做法。然后如果一般来讲的话，纯粹是用财物取悦的上师，那个其实也怎么讲呢？如果说包括仅仅这个传统有的，比如说有些说降大圆满的法的时候就供养黄金呢，这种的传统是有的。但是因为如果着落点是说他有这种的重视对这个法，而不是在黄金本身上面，他认识到这个是确实是很重要的，所以用黄金的供养来代表一种赤诚的心和重视这个法。这样，所以以前我记得好像也有听说有一些法师说先要求有做供养黄金，然后最后那个人供养以后，他也就是把黄金就是舍出去或者扔出去或者是那种的有，或者他在做一些有意义的事情之类的，但是，这方面的，如果你将你的血肉作为食物给予人，这就是神圣的保护。这跟施受法的修行，帕坦巴尊者是很有名的施受法的这个祖师嘛，所以跟这些有关系。所以你。一般我们刚才说的一样，像过分执着于自己的今生的名利或者是身体这样的一种状态，但这个要适度，因为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做到。但主要是修施受法，这个是基于了解般若的智慧，空性的智慧，然后，就施身法的一种方式是断我执嘛。断我执的时候，常常就是这个身体为基础的这个我是最主要的。像刚才说的，我想要保留某一种的东西啊，或者是我某某人给我说了一句话，然后我很伤心呢，这些都是基于一种这个我念嘛，这个身体为依所的那种的我念。所以说，有人如果让我的感觉上面有疼痛啊，刺到我，或者是说你长相不好看呢、或者是怎么样说的话，更在意，更是非常恼火，或者是伤心好几天的，或者是这种、个，这个也说明我们就是对这个色身的话，有非常多的忌讳和那种怎么讲呢，保护的那种的心，如果一个人说啊，我就是拿你的照片来练一下那个什么飞镖啊什么那样的话，你可能会就觉得说非常的不舒服，在这里，但是事实上面，就是我们如果能够超越这一个我执的这个根呢，我执的一个中心呢，就情绪当中执一切为真实的这个当然是了，这然后就是身体上面的，尤其是对此生的那种的执着，那些上面呢，逐渐的经由认识空性的智慧，然后在这个基础上面呢，逐渐的习惯以观想的方式来把自己的血肉施舍，以他们变成就是众生所需要的能够上供的。有些人说，哎呀，血肉都是不干净的，很脏的，这里面没有这些概念。 其实，血肉变成了一切，幻化成所有的美妙的这种的供养，那样，而且，应有尽有，各得所需这样的方式。上可以供诸佛菩萨，那有些人说啊，那个眼睛、鼻子、耳朵这样的，而且如果你供这个，这算什么？是吧？肉不是不能供的，所以这样，这个这里讲的不是这些，而是你说如何，通过一系列的修法来，就是转化一种的心境，转化一个角度，转化到上升到一种智慧的层次去看，去观修。这样确确实实这样也是像刚才说的，包括身体的疾病也好，很多就是障碍清除，就是因为这些能够放开心，没有那么样的怎么讲呢？强烈的我执以及我爱以及自我保护的心理，以及过分在乎而带来的各种忧伤和担心，而是说本身这些幻身暂时的现象。这些里面呢，就逐渐的说，对于另外一些不修的人来讲，你这不是乱搞吗？不是就很可怕吗？就是你怎么会把自己的身体就是施舍出去，血肉什么之类的？那也会有时候会这样想，但是这个主要是两个人在不同的意境当中看的原因，所以说，另一个人来看，一个人看的时候。自己觉得很合适的做法，另一个层次或者是另一个角度去看的时候，觉得就有点好笑，就这种。当然，这个根本上来讲，因为我们可能这个帕达玛尊者这个结束以后，将来也许马吉拉尊就帕达玛尊者的弟子女弟子很有名的，他的专辑也有，我们有以后有机会可以学一下。他的传记以及他们最主要的教法上面，其中一个就是，这种食神法呀，这些嘛。所以这样修的时候，确确实实不一样。像修破瓦法的人，很多人还是很有，那种的，就是修实修带来的那种，就是体验嘛。然后觉得。就是因此这些体验而建立某一种的信心，增上某种信心，一样，实生法也是这样子。这是最上等的保护，就是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这些。然后，如果你贪婪佛法，它会越愉悦如来的教法。一般我们在修行的听闻思的这些时候在说啊，你应该准备长期的闻思的计划呀，然后这个学完了以后还要准备好下一个呀。有些是说为了建立良好的缘起而就是有排满某一种好数年的这个修学计划呀，这样的这个也有这样子。反正我们这里另外一说的是说，物化的那种的，有一点像那种一切为我所用，一切为我所取那样的一种的心态的话。那其实这个不是太好的状态，就是我们以前有时候说法嘛，就是意思说有法执，人我执，世俗的各种的执着以外，还会有对自己修行的一些小小的这个某一种的成就也好，这些上面就是大做文章，或者是有一些就是不太。适合的上面过分的那些，宣扬也好，或者是重过分的只在乎，这样的话又有它的一些问题，就像那个华智仁波切不是说，不闻这个，就不宣偶尔出离心呢、啊，还有就是说喜心者不闻喜心者之语啊，就这些，然后就是有些。做法的话，可能，就是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一种谦卑和恭敬心去学的话，还是会早晚会出一些这样那样的一些状况。所以，像我们那个川普人不，岂不是有个什么， 修道上的唯物嘛，在这个书还是很有名嘛，在英语的学佛的圈里面，这个好像也有中文版这些。他说的其实也是意思是这种的，就是把一切都物化惯了以后，修道本身被物化的心态上面去学修的那种。如果你向外出卖口传，空行将会惩罚你。所以这个是说，就是修学上面确实是有这个合适的时间下合适的雨，一样气候的变化一样，就是春夏秋冬，春天的话要下多一点的雨，这样子水土比较泥泞的时候，种子容易发芽。那夏天的时候呢，就是有充足的阳光，这样让它成熟。那秋天的时候，可能很多落叶也好，或者吹风这样的话，容易再一次传播这些各种瓜熟蒂落种子的这些，有点像那种气候那样。所以，有些时候要伏，就像闭关一样要伏冬。所以修学的时候，不能因为个人的交情，或者是说某某人，就是仅仅是因为一些钱财的来往去。就是随便传扬这个不合适的，还没有实际没有道的那些法。那有些一般的人那来讲的话，过去别人对你好，可能都忘得差不多了。但是即刻出现有这个大供养也好，或者是百般的那种的，好像就是善意的那种的表达，然后。在你自己就是很需要某一种的条件的时候，可能他们创造了这个条件，完成了这些任务或者啥的，所以这样以后再向你讨教某一种的法，或者是这些的时候，有很多人很难通过，因为人情世故的那种关系，不太容易就是拒绝嘛。但这些时候还是能够按照如法的。做法如理的做法，能够拒绝的人，就是其实是蛮好的，所以这个意思是，盖世一切佛法当中不是事嘛，就是说不是说一个人想要什么马上就有什么，或者自己想传什么，就而是要看这个自己和他人的各种适度的这个成熟的这个条件下，传的，他们。尤其是这个师傅的话，应该观察弟子的根性和他们的状态，然后传适合的法。不然的话，人都有那种就是要高深啊那种的想法嘛。那种其实，不小心被世间八法转的话，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如果没有认出方便语于的意义。你就是佛法中最低下者，所以这个是那种可能教法上面，的那种表达吧，佛法的很多要诀也好，或者修行的时候，每一个人表达可能最上等的方便语其实是实修，越实修的时候呢，修和学都是吧，因为学的时候能够。有些自己修得好，但是不一定能够很顺畅地表达很多东西。有些是学得好，但是修得不好也有欠缺，所以最好是修学都比较圆满的话，能够就是用很善巧的方式，甚至很优美、非常富有诗歌或者是文学性的一种的表达那种的。那另外一些是说。我们所说的，没有适合的，没有就是必要的话，不要去轻易的去伤害，就是用那些粗暴的语言嘛。我们修行当中四摄的那些修行里面又有爱语嘛，爱语的时候呢，不，怎么讲？本身佛法当中的各个就是适合各种根器的人，会相应的这个法。教给他们本身是最是佳的，这个就是，爱语的那种。但是另外一种比较怎么讲呢？是语言的上面的适度，礼貌也好，或者是说， 因为人和人之间表达的时候，除了肢体动作以外，如果除非连这些人有神通以外，其实主要是还是看这个文字语言的表达嘛。所以说，就是在这些上面，比如说有些可能需要比较，现代的人。或者在特定的文化圈的人容易接受的一种语言，甚至是一目了然这样接受的语言，所以这个也是方便的一种的做法嘛。那另外一些我们所说的一样，需要，就是很多人也有一些人是很喜欢特定的，比如说寄送啊，或者这些。那有一些人既喜欢寄送，又喜欢这个，就是平铺直叙的那些表达。这个其实主要还是就是刚才说的对症下药，合适的人讲是合适的法，主要是这个。不然的话就变成就是有点没有这个特定的因缘的情况下。尤其是一些高深的法上面，确实是如此。以前的时候，有些不超出什么单传的呀，不超出7个人、3个人、21个人这种的有吗？这些都是根据一些就适合的程度这样来讲。教法不会有帮助修行，并且降服众生吧。教法不会有帮助。修行且并且降服众生吧。所以这个应该是还是强调修行本身。教法有它的一个作用和帮助啊，一般来讲。但是我们说，最终是修正嘛。就教法和正法里面，就是正，就是正，就是修持。那。你修的时候呢，就是降服自心为主。那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你自己的心降服了以后，比较摄受其他的心，这方面比较有力量，这个是确实是如此。所以说，以自摄的方式来摄他，或者现在以前也有很多这种，就是自利利他，自度度他，有这样说法吗？所以就是这个。如果你认出轮回和涅槃的心，涅槃就是心，本身就是佛陀，轮涅无二，或者说，轮涅是这个对立的时候的一个阶段，从轮回的痛苦到涅槃的寂静，或者的安乐、大乐。这样子。那另外一方面就是说，知道说这一切，不离于心，认出说，轮涅本身就是心的造化。心向外散射或者散乱，轮回的这些呈现，心回归到自性。然后涅槃成就自性，这个显现成就自性这种涅槃，现前或者说证得涅槃，所以这个说根本上面就是了悟心性很重要，就是心性本就是佛陀。如果你认出不可得，这就是果的成就。所以，因为我们就是有那种像刚才说的有求有得这样的一种的心的时候，有容易有，对法上面或者对有些时候说，好像世俗要放弃某一种的出离于世俗的某一些活动呀，或者是某一些原来喜欢的歌舞，或者是衣服，或者是重视的某一种世俗的知识这些。但是如果学习佛法以后，又在那边可能也会有起很多种的这个派、那个宗、这个师傅、那个师傅，或者是有这个是就是 佛法上面的一些各个宗派之间的一些辩论的点呢、这些上面非常的执着，乃至于说修一点心的时候起傲慢心，做一点成就的时候呢，就是成就某一点时候呢，就有半途当中有打滑，各种各样的，所以这样的时候呢，就是也是障碍。以前有很多教法里面说的嘛，就意思说，白云和乌云都能遮障这个天空一样的，所以所有的娇慢的心，任何时候娇慢的时候，当下即是障碍，有讲的。所以很多修行人他不需要看什么，你如果说很想试图要证明自己很厉害那样的时候呢，知道说这个本身是障碍，所以。是在这个《心经》的这些里面，不是有一个无智亦无的，而且尤其是《金刚经》里面有很多这些，但是你故意的要说在别人面前说我已经破了法执那样的一种表现的，好像似乎要让人警告或者是宣示我正在破我执那样的话，又是另外一种我执一样。所以这个就是根本上面，我们刚才说的自明自觉，正知正念。然后这些上面很重要，不然的话，一般我们就是凡夫，稍不注意的时候，就会被各种各样的习气所淹没，所以这样子，放弃珍惜此生，为来生而奋斗，让来生还有就是最终是成佛嘛，来奋斗。有一些人可能说佛教修今生的，有些会说，可能就是怎么说的，我们一般的人、普通的人重视的是此生，那佛教徒修来世，就觉得说，你看那些磕长头的人，他们在求来世那样的，其实这个也不完全正确，其实是关心来世，那来世很没有解脱的话，还有很多要关心的地方嘛，但是根本上面，其实大乘佛教里面是关心自己和其他的所有众生，然后也关心就是今生度以有意义的人生，然后也就是更加关心就是整体的一个趋势嘛，就是来生来世以及最终成佛的这个道路上面自利利他的，上面，所以说那。在这里说的放弃此生的话，主要还是在说，限于各种各样的今生会造业的那些带来烦恼的各种各样的事物，这些上面，如果你能够就是积累善业，因为以你的内心当中有广大的像刚才说的，就菩提心这样的，自利利他的心，以及暂时和究竟的安乐种种的这些上面，尤其是究竟的安乐为主的那样的心，那你在世俗当中，看起来做世俗的任何事情，都可能正在积累，这个成佛未来来生和成佛的因。但是如果我们内心当中确实也没有，就是只是说今生的喜好，各种今生的这些迷恋和眷恋。各种是非争论、争斗，这些里面呢，陷得很深的话，那很可惜。所以，即使说我们没有能力发那个广大的菩提心了，那这时候就是要试着就是从处理的角度去深化这个部分。所以说，稍稍的从各种造业的增上各种烦恼的那些因缘当中，稍稍的就是退隐。这样的一个方式，简化自己的生活呀。有些人说，哦，现在我在做减法，什么那样那样的用。所以那样的话，应该是，但并不是说我们本身自己不喜欢在世间当中做任何事，然后就是说，好像也不愿意好好修行，也没有什么那种菩提心、出离心之类的，但只是说喜欢简，怎么讲呢？简单，那这个可能是每个人有这样的自由去选择这样的生活嘛。但是，这个并不是就是我们所说的那种以佛法的方式因为就是这那种 远离时间八法的内容的，应该不是。与时间八法里面有各种，就是对短暂的，就是说，得失、苦乐这样子。你自己觉得说我这样的话能带来那种的乐，短暂的乐，但是这里面呢，并没有修行的那种的成分。那也有可能变成这样子。当然也有可能是说，能够好好修行，即使然后又同时也正在，就是为未来来生来世这些上面做有意义的事情。如果把你把三毒带到带上修行道，带上修道，将会获得，让我看，将会获得三生的境界。当然这个呢，这样讲的话，这里有比较高度的那种的。方式来讲，所以说我们说这个三毒的本质，没有什么那种不清净，就意思说我们有时候说的三毒是一种妄念、习性这些，但是念念即是佛一样，其实事实上面它的本质没有永远没有离开，它的本质超越了这种善恶那种的，所以说有些是说。贪欲，是愿力的那种的，就是相对的修行里面也有嘛，贪欲和愿比较相近的。有些说愿里面好像似乎有一点贪，很多的大的那种的力上面是不是有一点点那个嗔的元素，或者是智的那种显现出来有一种，就是它的根本，愚的根本是什么呢？就是智，是吧？嗔的那种的也是力的这种的。或者是贪的，这个是怨的，这个力量，就是怀疑是那个信心在里面，就是因为你要试图在寻找某一种真理嘛，真相，然后对这个怀疑，对那个怀疑，其实上面他内心当中是在寻找某一种可信的东西，那种可信，或者说贪嗔痴慢这些呢，变成就是他们是五毒，是五种智慧，这在密宗律法里面有讲嘛。所以说，有这个大愿尽智，平等心智、妙观察智、嗔所作智，是吧？法界体心智这些呢，就是他们的本质。所以有些里面又讲大贪呐、什么这些，所以说，看刚才说的，就外一切世间的现前的一切都可以转变为加持的来源和变成修道一样的，在这里说就是贪嗔痴，在修道上面呢，就变成这个可以转化为这种就是获得三生的正的三生的这个境界，的这种怎么讲呢？从本质上面观察的话，它可以助力于。所以在密宗的一些修行里面有这些嘛，就是说，看起来从世俗的角度看的话，可能是一种，似乎是一种贪嗔的表现一样的，所以事实上面这个因为以智慧为伴的缘故呢，它远离了这些过失，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甚至是它让它快速的现前本来智的这个上面有加速的这个作用。你的自心没有在轮回当中徘徊，这就是获得法身。你的自心没有在轮回中徘徊，这就是法身。所以这还是在说正的空性，然后真正的就是不退转的这个境界，到了这样子的情况下。即便你有这个佛菩萨，或者是这样去示现这个度众也好，帮助在尘世当中，但是因为就是心呢没有落入到红尘的那些习染当中，以前有说水因落入到灰尘里面，但是灰尘从来没有就是混杂在这个水因里面一样，所以有这些，所以就获得不多。正得不退转的这个境界，如果你不忘他人的福祉，报身化身就会现前。 前面说的这个不会在轮回里面，其实是说相对的那种的局限，就我们说，就不二也好，或者是无相也好，或者是说非二元也好，证得空性这种的意思。所以，我们如果能够证得法身的话，当然我们的这个不在二元对立的这种意境又突破了嘛，超越了。而且到一种不退转的这个境界。那你如果我们为不忘他人的福祉，这个就是我们说福慧，前面讲的这个是慧嘛，这里面讲的福或者是功德资粮是吧？福德资粮、智慧资粮的二资粮里面呢，福德资粮主要是能够。基于对空性的了悟和前期还没有了悟空性的时候，想修世俗菩提心和圣意菩提心。圣意菩提心就是证得法身，世俗菩提心的这个因缘呢，就是积累色身的资粮，福德资粮变成报身化身，不断的现前的这种的因缘，所以说，色法二身的圆满，我们一般就是这样讲嘛。因为佛是色法二身的圆满，所以相对就是要证得圆满的佛的话，就是需要发菩提心呢。如果我们说啊，我就是修断灭机灭，或者是说灭尽定这一种的修持，或者修某一种的罗汉的这种的境界。那这些里面有什么样的问题呢？其实是说，缺少这种的福德资粮的缘故，将来没有办法任意的向阿弥陀佛，那个法藏比丘幻化广大的愿。阿弥陀佛，就法藏比丘幻化这个将成就那种的净土的因缘，是来源于他发的各种的愿嘛？那些愿里面都是怎么样利他的？愿那里没有这个痛苦啊，愿那里没有各种各样的这些过失呀，愿那些众生呢能够就是带着业，甚至能够往生呢，或者是就要比较真的简单明了的一些容易，所以这些是有极大的利他的心。法藏比丘没有说、哦、我应该怎么样，不是就是也没有说我要成就最高，赶紧加持我，赶紧救我呀，是吧？在自在王佛这个面前呢，说的时候，48愿都不是说我怎么样，我怎么样，就是意思说他怎么样是为了其他人嘛，他没有说归结到自己身上说，哎，赶紧怎么样救我这样，所以说有这种的利他的各种就是成就很广大的世界的这些因缘，报身的刹土、化身的刹土，在那里有无量无数的各种成就者。以及他们就是前往各个不可思议的这些世界当中，就是变成佛的这些如海的事业的那种一部分一样。所以，这也是你没有愿力要度众的话，你不会现前，自然而然你本来不愿意度众，结果哎，怎么发现就是自己变成就是。极大的度众圆满的那种，那个，因为他对每个事物都有他的这个前因后果，或者说有一种的愿和，就是，圆满的那种的愿的过程嘛，有这样的一个缘起嘛，如果你了知身，和心是大乐，你就获得了报身，其实是那种的受用报身，这个应该是说的是任运自成的这种的大乐，因为说它是完全清净，所以在已经就是基于这样讲，就是说一个是根本的原因，是因为了悟空性的因在这个当中，然后刚才说的一样，就是色法二身的这种的圆满的，这种成就，下有这个法报化三身，这些呈现。 然后亲近的这个部分是这种受用报身的心情，反正这时候受的也有这个身心的这种的特点嘛，但是这些呢跟一般粗大的那些身心上面有差别，所以说如果我们了解到身心，就我们现在的色身也有身心嘛，也能够经由修持禅定而获得某一种身心的成就。就是说，哪怕是我们修，就是一般的禅修的时候，也有讲到说，身心的这些清安呢，自在啊，就是某一种程度的，因为真正要自在的话，要证得上乘的这个成就，八地菩萨这样子。但是说有一些是，就是比较在人的世间当中，平时做禅修这些时候能够有。获得的某一种的清安啊、乐，四禅八定里面其实也有某一种的，就是喜乐呀、这些，这样子。那在这里讲的是那种，就是大成就的这种的，佛，这样子获得的这种法报化身、什么报身、受用报身这些。如果，就是从你自身中寻找三身，你就会正果。所以这应该说的是我们自己的心，而是，它本身具有三身圆满的这个特质，或者就怎么讲呢？就是它本身是三身圆满。心之自性是佛，是吧？然后，如果我们说很细微的这个现前的这个，的话，应该是报身，这个只有你，就是你证得的这些比较阶位比较高的时候，能够了悟这个部分。然后，因为大悲的这些现前的，就是说我们刚才说的，哪怕是我们所三毒，事实上它的本质。来讲是清净的一样，所以基于这个，你了解到这些清净不清净的显现，只是显现嘛。所以，如果我们真的能够，就是说真正，因为看心能够获得三身，这些是密宗里面的主要的一些修行的方式。最后不需要观察很多道理，也不需要看外界的这个分析。变慢变就辨析这个外在的世界，而只要看心的时候，心即是先空色空觉空的这些无别双运的这些现前特质，色法二身的种种的圆满，就是能够从观照心而了悟到如果你追随这些教法，这就是我最好的孩子。所以，这个帕坦婆尊者呢，对他的弟子说：“这些，你应该就是你如果这样去好好去追随这些教法的话，你是最好的弟子。”这一组，因为他用这个父亲的这个，我们以前有些说这个这个。帕吉布拉玛就是说，依附就是上师，所以这种的，因为我们世间好像就，精神上面的父亲一样，就类似的，所以这个家族的话，我们会说这个佛家族嘛，就我们是佛家族，精神上面归属的话。那其他的，我们习惯于世俗的那些各种讲的时候啊，我是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或者这个地区、城市这样这种。如果执着嗔恨，仍然从你升起，寻求帮助吧。所以这个是说，就是各种的习性没有改变的话，应该寻求精神的上面的一些引导啊，学修的一些机会， 这个就是皈依三宝啊，一指上师呀，就是学修教法呀，这样的方式，来调伏自己内心的贪嗔痴这些。所以就是依法如理的修行，就是帕达玛尊者说你是我的孩子，就这意思。那就任何佛的弟子也好，帕达玛尊者的传承，就是弟子也好，或者是各种大智者，他们视所有众生为自己的那种唯一的亲子一样，所以对他们来讲也是一样。如果这里我们所说的就是需要每个人，清醒如理的去修行修行，这些上面是对自己最好的责任心，对众生最好的那种回馈，对上师三宝最大的这种报恩，所以说需要这方面，就最终来讲还是修心修心，刚才说的心里面就是。有这个本具这个三身，然后前面的修心的法门也好，中间止观的禅修也好，深缘次第的修持，以及就是大圆满大受用种种的一些修行的时候，根本上面还是就是修正这颗心，就想了解了悟心的本质，所以他这样说了以后呢，说这就是他给予喇嘛，插充最后的，遗愿和祝福，嘱咐，给定日的人们的遗嘱，就是这个是给一个法师的，插充，然后定日的喇嘛，定日的。这个白法呢，以前我们有讲过，可能这个录音的时候好像没太录，是不是？有是有的，那个就录音有些没有录，但是我们有讲过。那我们今天先到这里，下一次的时候这个里面的简单的过一下，因为也没有专门讲定日白法，但是，因为在这个专辑里面作为很知名的这个教研，所以我们到时候也，就是给定日的遗嘱这里说的，再过一下，赐福已得一切智，摧伏一切过患地，生老病死有波涛，愿度有害诸有情，大家稍稍的安心，就是想要改变和提升自己的心，以趋近于觉真。或者是自在解脱，以及在活着的时候，在不伤害其他的人的前提下，过一个幸福快乐的生活。因为每天都愁眉苦脸的话也不好，好像学佛的人也一样，这样就是，不论学了多少，应该保持一种，因为说让别人欢喜是一种功德嘛，那就基于这个让自己欢喜某一种的，欢喜于治愈这个人生，获得就治愈这个佛法，然后也欢喜于说还在活着的这个人生当中有自由可以改变这个业，改变这个烦恼，改变无明的机会就在我们每个人的手当，当下的心和这个自己，所以说，同时哪怕是你修行上面做不了太多的话，过一个无害而自己比较开心的人的话，也是一种美德。所以，保持这种的美德，你开心的时候，其他人也会开心。所以，这个还是也算是间接和直接的去，帮助利益，或者至少是带来一种善意的一种状态吧。会带来快乐。那么，我们在街上看到一些人比较微满面这个欢喜的话，每个人走过去看到这个人的心，大多数人会受好面好的，有些人心情不好，心情都转了这样子。但如果我们就是看到一个人非常的愤怒，或者是愁容满面那种的很不舒服的话，会带来一种的，就是像乌云压顶一样，给其他人也会带来一种不安。 所以意思说，不是每个人那么容易快乐，但是有时候要想一想说，其实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保持一种和快乐，然后回向功德给一切六道众生以及所有今生正在各种未解脱的人呢，在不同的世界、不同的境遇以及中阴的。这个六种中阴的不同，四种中阴嘛，就是不同的阶段当中的一些人呢，就给他们带来力量和希望，以及三宝的加持、连接，这样行。当当三者，给三千是可，那就是三千，上级特别讲过，扎西德罗。